各位听众，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星期五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挑战，一个将会定义整个世纪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将会影响所有人以及跨代政权、政府、不同党派无一幸免。该联盟指出，曾经对中国崛起有美好想象，但如今都已经幻灭。他们曾以为中国会逐渐变得开放开明，但却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今天中国对内专权独裁，对外更是野心勃勃，延伸爪牙。该联盟强调，一些国家挺身捍卫人权及价值观，却往往独立支撑，有的甚至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重担不应由任何国家独自肩负，维持国际秩序是所有人的责任。世界仍然心系并需要中国，一个拥有千锤百炼的传统文化和产业的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应当肆意践踏普世价值和人权。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是由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国会议员组成，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议会、德国、日本、挪威、瑞典、英国及美国。美国的代表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签署备忘录，要求审查中概股违反美国监管标准的情况，以保护美国投资者。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要求负责金融市场的工作小组在6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针对中国上市公司未能遵守美国证券法的情况，为行政部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提出建议。特朗普表示，中国企业利用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好处，却拒绝遵守美国的监管标准，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风险。他说，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中获益，却不遵守这些市场投资者理应得到的关键保护措施，这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中国公司常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接受美国监管机构的审计标准。今年4月2019年初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宣布，该公司伪造了多达22亿元的销售额。白宫发表声明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31周年。声明说，几十万中国公民31年前在北京和中国各地和平集会，抗议广泛的官僚腐败，要求在他们国家的管理上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民众铭记这些中国公民表现出的勇气和乐观态度。中共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公民是不会被忘记的悲剧。美国政府呼吁中国纪念那些死去的人，并提供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屠杀及相关事件中死亡、被拘留或迄今仍然失踪的全部人士的情况。声明表示，美国人民在这个日子里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对世界人权宣言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护所有中国公民被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台湾国防部星期五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一艘作战舰6月4日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是一般航行任务，台湾军队全程掌握周边船舰飞机相关动态，状况正常。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稍早透过脸书表示，伯克级驱逐舰拉塞尔号于6月4日通过台湾海峡。拉塞尔号部署至第七舰队，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第七舰队发言人孟森说，拉塞尔号依据国际法在当地时间4日至5日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印太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航行。这是继5月13日伯克级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由北向南行经台湾海峡之后，再次由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是台湾总统蔡英文520连任就职以来的首次。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琳， 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是台湾和英国共享的价值观。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1.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复习以前播讲过的36课里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复习的第一部分，我们要听我们同过去某些嘉宾进行的访谈录音，让大家猜一猜这位嘉宾是谁，然后我们再打电话采访这位嘉宾。下面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本课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Review
复习。
Review
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R-E-V-I-E-W
Studio
播音室。
Studio
S-T-U-D-I-O
Recordings
录音
Recordings
R-E-C-O-R-D-I-N-G-S
Today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our past shows.
今天我们来复习过去播讲的一些课程的内容。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of our past guests.
我们要听过去采访的一些嘉宾的谈话。
You can try to guess the name of the guest.
你们可以猜猜看这些话是哪一位嘉宾说的。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
Glad to hear it. Today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our past shows, and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of our past guests.
Are they coming here to the studio?
No,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recordings. Max, you can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then you can try to guess the name of the guest.
Okay, I'll try.
Later, we'll talk to our guests by telephone.
Okay, that sounds good.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复习我们过去同一位嘉宾进行的访谈，请大家注意听，看看您能听得出来这位嘉宾是谁吗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from one of our past shows. Who is the guest?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Well, Max, who is it?
Let's see. She's from Chicago. She's a doctor and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Can I hear more?
Sure. Let's listen some mor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Okay,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in an apartment. I know who it is. It's Sarah. It's Sarah Scott.
That's right. Sarah lives with her sister, Chris.
Chris is a ballet dancer, isn't she?
That's right. Good.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ll talk with Sarah by phon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您猜得不错。这位嘉宾就是女医生 Sarah Scott.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Sarah i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Chris. Chris is a ballet dancer.
Telephone.
电话访谈。我们要打电话采访过去上过我们节目的 Sarah Scott 和 Chris Scott。她们姐妹俩住在芝加哥。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Sarah 正在做晚饭 ,Chris 在听音乐。这一节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A living room,
客厅
,A living room, we're going to call her on the telephone,
我们准备给她打电话
,Let's see if she's home,
看看她在不在家
,Hold on a moment, I'll get her,
请等一等,我去叫她。这是一句很常用的电话用语。
Now let's talk to Sarah. We're going to call her on the telephone. Let's see if she's home.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K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doing?
Just fine. How are you?
Oh, I'm okay.
What are you doing?
Do you mean, what am I doing right now?
Yes, right now.
I'm cooking dinner.
Cooking dinner? What are you cooking?
Spaghetti.
That sounds good.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it a lot.
Are you a good cook?
Well, don't ask me. You can ask Chris.
Chris? Is she there?
Yes,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listening to music. Hold on a moment. I'll get her.
Hi, Kathy. This is Chris.
Hi, Chris. Welcome to our show. Well, is Sarah a good cook?
Yes, she is. She's a great cook.
I'm glad to hear that.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Please invite us back to your show sometime.
We certainly will. Goodbye now.
Goodbye.
Sarah 正在做晚饭。她说
I'm cooking dinner.
一般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的区别是一般现在时主要表达经常性、习惯性的动作、现在的状态、特征以及普遍真理等等。而现在进行时主要表达现在或现在这一阶段正在进行的动作，有时也可以表示最近按计划要进行的动作。那么 ,Sarah 和 Chris 姐妹俩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呢 ?Chris 对她姐姐做菜的手艺有什么评价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let's talk to Sarah. We're going to call her on the telephone. Let's see if she's home.Hello, Sarah?
Yes?
This is K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doing?
Just fine. How are you?
Oh, I'm okay.
What are you doing?
Do you mean, what am I doing right now?
Yes, right now.
I'm cooking dinner.
Cooking dinner? What are you cooking?
Spaghetti.
That sounds good.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it a lot.
Are you a good cook?
Well, don't ask me. You can ask Chris.
Chris? Is she there?
Yes,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listening to music. Hold on a moment. I'll get her.
Hi, Kathy. This is Chris.
Hi, Chris. Welcome to our show. Well, is Sarah a good cook?
Yes, she is. She's a great cook.
I'm glad to hear that. 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Please invite us back to your show sometime.
We certainly will.Goodbye now.
Goodbye.
Sarah 正在做
Spaghetti.
意大利面条。这种面条很像是中国北方的炸酱面，只不过它不用炸酱，而是用番茄酱拌在面条上吃。
Listen and answer.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What does Sarah do? She's a doctor. What is Sarah doing right now? She's cooking. What does Chris do? She's a ballet dancer. What is Chris doing right now? She's listening to music.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来复习过去做过的另一次采访。 请听众猜一猜这一位被访者是谁。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guest. Listen carefully, Max. Who is it? You're the teacher of the year.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What do you teach?
I teach science and math.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 love teaching.
Okay, he's a teacher.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Can I hear some more?
Sure.
Well, I'm married and I have one child.
A boy or a girl?
He's a bo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Jason.
How old is he?
He's 5 years old.
Well, Max, who is it?
Well, he's married and he has one child. His son's name is Jason and he's 5 years old. Is his wife's name Jenny?
Yes, it is. Her name is Jenny.
It's Richard Chen. His son's name is Jason and his wife's name is Jenny.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That's right. It's Richard Chen. We'll call him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了，这位嘉宾就是数学教师 Richard Chen。稍后我们也会打电话采访他。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Richard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He's married and has one child, a son. His son's name is Jason. His wife's name is Jenny. She's a fashion model.
Telephone.
电话访谈。我们打电话找 Richard Chen， 但是他不在家。接电话的是他的太太 Jenny Chen， 他正在看书，他儿子 Jason 在睡觉。访谈里用了这样三句话。
It's nice to hear your voice.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I'm sorry we missed him.
这次找不到他真遗憾。
I'll tell him you called.
我会告诉他你来过电话。下面请听访谈。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Richard.
Hello.
Hello, is this Jenny?
Yes, this is.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It's nice to hear your voice.
Same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now?
Well, Jason is sleeping, so I'm sitting here reading a book.
Can we speak to Richard?
Oh, Richard's not here. He's at his school.
Oh, what's he doing?
He's teaching a science class.
Oh, I'm sorry we missed him.
Well, I'll tell him you called.
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My pleasure.
Bye now.
Bye.
Richard 为什么不在家？我们再听一听。同时，请大家注意对话中的一些电话用语。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Richard.
Hello.
Hello, is this Jenny?
Yes, this is.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It's nice to hear your voice.
Same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now?
Well, Jason is sleeping, so I'm sitting here reading a book.
Can we speak to Richard?
Oh, Richard's not here. He's at his school.
Oh, what's he doing?
He's teaching a science class.
Oh, I'm sorry we missed him.
Well, I'll tell him you called.
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My pleasure.
Bye now.
Bye.
Listen and answer.
接下来我们来问大家一些问题，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回答。
Is Richard a teacher? Yes, he is.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Does Sarah work in a clothing store? No, she doesn'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She's a doctor. Does Sarah live with her brother?No, she doesn't.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Chris. Is Chris a dancer? Yes, she is. She's a ballet dancer. Is Richard's wife a teacher? No, she isn't. She's a fashion model.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回答上星期问的问题。这是什么动物？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的对话。对话中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Walk.
走。
Walk. Swim.
游泳。
Swim. Fly.
飞。
Fly.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at?
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at animal is it? Are you ready, Kathy?
Yes, I am. Let's go.
Okay, question number one. Is it a duck, a fish, or a turtle? Listen carefully.
It can walk. It can swim. It can't fly.
What is it?Is it a duck, a fish, or a turtle?
Well, let's see. It can walk and it can swim, but it can't fly. A duck can fly, so it isn't a duck. It can walk. A fish can't walk, so it isn't a fish. It's a turtle. A turtle can walk and swim, but it can't fly.
Correct. It's a turtle. Now question number two. Is it a duck, a fish, or a turtle? Listen carefully.
It can't walk. It can swim. It can't fly.
What is it?
It can't walk and it can't fly, but it can swim. That's easy. A fish can swim, but it can't walk or fly. It's a fish.
Yes, it's a fish. Now for the last question. Listen carefully. What is it? A duck, a fish, or a turtle?
It can walk.It can swim. It can fly.
It can swim, and it can walk, and it can fly. It's a duck. A duck can swim, and a duck can walk, and a duck can fly. It's a duck.
You're right. You did very well.
This was really fun.
今天的答案是，第一个动物是龟。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鸭子。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I hope you're having a good time.
今天我们复习了同过去两位嘉宾的谈话，然后我们还通过电话采访了这两位嘉宾。下面我们复习主持人 Cathy 采访他们的对话。首先是采访女医生 Sarah Scott。
Now let's talk to Sarah. We're going to call her on the telephone. Let's see if she's home.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K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doing?
Just fine. How are you?
Oh, I'm okay.
What are you doing?
Do you mean, what am I doing right now?
Yes, right now.
I'm cooking dinner.
Cooking dinner? What are you cooking?
Spaghetti.
That sounds good.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it a lot.
Are you a good cook?
Well, don't ask me. You can ask Chris.
Chris? Is she there?
Yes,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listening to music. Hold on a moment. I'll get her.
Hi, Kathy. This is Chris.
Hi, Chris. Welcome to our show. Well, is Sarah a good cook?
Yes, she is. She's a great cook.
I'm glad to hear that. 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Please invite us back to your show sometime.
We certainly will. Goodbye now.
Goodbye.
接着我们采访了 Richard 陈，但是 Richard 不在家，是他太太 Jenny 接的电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Richard.
Hello?
Hello, is this Jenny?
Yes, this is.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It's nice to hear your voice.
Same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now?
Well, Jason is sleeping, so I'm sitting here reading a book.
Can we speak to Richard?
Oh, Richard's not here. He's at his school.
Oh, what's he doing?
He's teaching a science class.
Oh, I'm sorry we missed him.
Well, I'll tell him you called.
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My pleasure.
Bye now.
Bye.
Goitingdong.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Elizabeth 告诉大家她和男朋友 Boris 周末在威廉斯堡玩得怎么样。对话中有这样两句话：
You and Boris have a lot in common.
你和 Boris 有很多共同之处。
Yes, I guess we do.
我想是这样吧。下面请听对话。
Thanks, folks. Good show.
Hi, folks.
Hi, Elizabeth. How was your weekend in Williamsburg, Elizabeth?
Oh, it was great.
You had a good time?
Yes, Williamsburg is such a beautiful city.
What did you do there?
We saw the old buildings and we learned about life in America 300 years ago. We also went shopping for furniture.
Furniture?
Yes, old furniture, antiques. We saw some beautiful handmade tables. They were old, but in very good condition.
Were they expensive?
No, not too expensive.
Did you buy anything?
Yes, we did. I bought an antique table and Boris bought a chair.
An antique table and a chair. That's great!You and Boris have a lot in common.
Yes, we do.
And you two spend a lot of time together.
Yes, I guess we do. Oh, look, it's time for me to start.
Okay, good luck.
Elizabeth 告诉大家，她和 Boris 都很喜欢威廉斯堡。他们参观了古老的建筑，了解300年前美国人的生活，而且还买了古董家具。Elizabeth 说他们看到一些手工做的、式样精美的桌子。这些桌子虽然很古老，但是保养得很好。他们都喜欢古董。最后 ，Elizabeth 买了一个古董桌子 ，Boris 买了一把椅子。难怪 Kathy 要说
，You and Boris have a lot in common。
好，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Thanks, folks. Good show.
Hi, folks.
Hi, Elizabeth.How was your weekend in Williamsburg, Elizabeth?
Oh, it was great.
You had a good time?
Yes, Williamsburg is such a beautiful city.
What did you do there?
We saw the old buildings and we learned about life in America 300 years ago. We also went shopping for furniture.
Furniture?
Yes, old furniture, antiques. We saw some beautiful handmade tables. They were old, but in very good condition.
Were they expensive?
No, not too expensive.
Did you buy anything?
Yes, we did. I bought an antique table and Boris bought a chair.
An antique table and a chair. That's great. You and Boris have a lot in common.
Yes, we do.
And you two spend a lot of time together.
Yes, I guess we do. Oh, look, it's time for me to start.
Okay, good luck.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星期五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挑战，一个将会定义整个世纪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将会影响所有人以及跨代政权政府不同党派无一幸免。该联盟指出，曾经对中国崛起有美好想象，但如今都已经幻灭。他们曾以为中国会逐渐变得开放开明，但却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今天中国对内专权独裁，对外更是野心勃勃，延伸爪牙。该联盟强调，一些国家挺身捍卫人权及价值观，却往往独立支撑，有的甚至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重担不应由任何国家独自肩负，维持国际秩序是所有人的责任。世界仍然心系并需要中国，一个拥有千锤百炼的传统文化和产业的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应当肆意践踏普世价值和人权。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是由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国会议员组成，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议会、德国、日本、挪威、瑞典、英国及美国。美国的代表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签署备忘录，要求审查中概股违反美国监管标准的情况，以保护美国投资者。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要求负责金融市场的工作小组在6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针对中国上市公司未能遵守美国证券法的情况，为行政部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提出建议。特朗普表示，中国企业利用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好处，却拒绝遵守美国的监管标准，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风险。他说，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中获益，却不遵守这些市场投资者理应得到的关键保护措施，这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中国公司常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接受美国监管机构的审计标准。今年4月2019年初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宣布，该公司伪造了多达22亿元的销售额。白宫发表声明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31周年。声明说，几十万中国公民31年前在北京和中国各地和平集会，抗议广泛的官僚腐败，要求在他们国家的管理上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民众铭记这些中国公民表现出的勇气和乐观态度。中共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公民是不会被忘记的悲剧。美国政府呼吁中国纪念那些死去的人，并提供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屠杀及相关事件中死亡、被拘留或迄今仍然失踪的全部人士的情况。声明表示，美国人民在这个日子里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对世界人权宣言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护所有中国公民被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台湾国防部星期五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一艘作战舰6月4日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是一般航行任务，台湾军队全程掌握周边船舰飞机相关动态，状况正常。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稍早透过脸书表示，伯克级驱逐舰拉塞尔号于6月4日通过台湾海峡。拉塞尔号部署至第七舰队，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第七舰队发言人孟森说，拉塞尔号依据国际法，在当地时间4日至5日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印太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航行。这是继5月13日伯克级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由北向南行经台湾海峡之后，再次由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是台湾总统蔡英文520连任就职以来的首次。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琳， 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是台湾和英国共享的价值观。
六四三十一周年，中共成新闻自由头号敌人。六亿贫困人口震惊各界，李克强打脸习近平。欢迎收看六月四号的时事大家谈。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31周年之际，倡导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文章，称中国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并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这一权利。六四惨案31年后，中共是如何不断压制中国国内的新闻自由的？北京的大卫轩又是如何侵蚀和威胁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的？我们今天邀请到旅居德国的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记者吴国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开门就点开说，这个天安门事件31年过去之后，这个中国仍然是这个新闻自由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记者吴国界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中国是新闻自由头号敌人，这种说法是不是恰当呢？
31年前，中国人用巨大的勇气拉开了新世界的帷幕。八九民运，它是促进了苏联东欧巨变的发生，也给中国人带来了1949年以来罕见的自由，其中包括新闻自由。当时，包括官方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在内的媒体，这个就是官方主要的这些媒体啊，都对这个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了较多的报道，被认为呢，中国新闻进入了1949年以后最自由的3天。那在六四屠杀之后，这个新闻的管制，据我了解，这个新闻管制啊，被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教训之一，尤其是中共在派人考察、总结苏联东欧的巨变之后，把媒体管制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那以后，舆论管制就日益加紧，尤其是随着这10多年来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个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它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带来更多的这个公民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和公民运动，促进公民运动的发展，它更多的为中共所用，这个建立了严密的数字管控系统，又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啊，新冠疫情之中，通过健康码等数字化的管控，这个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严冻的状态。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中国都是倒数5名以内。今年4月，无国界记者发表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是全球倒数第4，而且这个倒数第4啊，和另外这个前3名的厄立特里亚、土库曼和朝鲜不一样，中国是掌控了世界上1/4的人口，并且有能力渗透全球，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改变全人类的这个文明规则，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倒退。
好的，谢谢常平先生。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每年这个香港民众都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那个维园烛光集会，来这个悼念六四这个周年。那香港其实一直也是这个中国土地上唯一一个地方可以公开来这个悼念六四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呢，这个当局是以这个新冠疫情为由啊，然后禁止今年这个民众去这个维园来进行这个烛光悼念活动，也是非常的令人遗憾。在您看来，中国当局是怎么来用这次的这个疫情来破坏，进一步的破坏新闻自由的呢？
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与审查机制，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这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与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在新冠疫情期间，可以说正如当年，毛泽东一再的感谢日本入侵一样，中共应该是感谢，新冠病毒的肆虐，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言论控制，甚至人身自由的控制，对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的管控，不仅没有放缓，反而有所加强。包括，维吾尔族人，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西藏，的民为呃这个也包括西藏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希望报道新冠疫情的几名中国记者。
记者吴国界的这个报告里面啊，就这个文章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呢是在这个海外进行这个新闻宣传的一个布局，包括这个几大这个官方媒体、官媒机构啊，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布局。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的那个新闻报道，还有就是政府的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官方媒体机构在这个海外的大规模的宣传扩张。那么包括在自由的这个互联网上，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进行一些宣传攻势。那么就这些举动、这些行动，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这个报告说呢，就是记者无国界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文章也说呢，这些行动也会对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全球的新闻自由进行一定的这个消极的负面的影响或者是一些破坏。那么想来听一听您对于这个层面上的这个观察和看法，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些举动，海外的这些扩张行动是怎么来破坏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的？
中国称为大外宣，大外宣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战略及运作体系。事实上，它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构建，90年代大规模投资建设，并于近年，完成了对全球媒体的深入渗透，着手部署以推广中国式专制价值观，否定西方民主和自由，维护和扩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为目标的，世界舆论新秩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外宣框架，包括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卫星新闻电视，还包括中国日报，还有一些外文局的一些刊物，这其实是早就开始建构，而且一直都在运行。包括西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这些年，中共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冷战战略，而且呢，随着经济的强大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强化。就跟中共总结六四事件的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控制不力一样。那2008年，他们把海外对西藏事件的报道和奥运 火炬的报道，这个奥运火炬遭到抗议的报道，都总结为对外宣传力度不够。所以呢，就当年的南华早报报道，2009年中国政府就准备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他的大外宣这个战略，也叫国家形象工程建设，外宣本土化，也就是说在国外高价雇佣外国职员或者收买外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撰写能够让外国人接受的宣传稿件，或者是以这个广告或者是其他这个形式，这个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收购和控制国外本地媒体，以外人的姿态来称颂这个中国政府。这些它事实上不是商业广告，即便是商业广告，它也不符合西方的商业广告的这个伦理或者法律，因为它第一公开违背人权原则，第二公开撒谎。这个在言论自由的西方社会，这些大外宣的声音可以传播出去，而且干扰了人们的判断甚至价值观。如果这些声音它来自一个自由社会，也就是还有别的声音同时能够发出，那它可以当作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但是它是来自一个专制政府的洗脑工程的操纵，它是以这个政府为主体，而且以大量的这个政府资金来运作的。显然它不是一般的舆论信息，更不是商业广告，它不应该被容忍。
好的，非常感谢长平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长平先生。
哎，不客气。
好的。
中国总理李克强接连语出惊人，继人大闭幕记者会上披露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过1000元之后呢，他日前又大力推广地摊经济，鼓励个体小商贩呢要活起来生存下去。2020年呢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决战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多年沉浸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的这个中国人呢难以接受国家总理披露的这个事实。海外媒体评论呢说李克强的话就犹如投下了一颗核弹，惊醒了许多人的强国梦。那么如果李克强所说的是实情，那么习近平脱贫小康计划何以收场？李克强倡导的人间烟火与习近平热衷的这个高大上之间难道不同调吗？为什么中国总理一句话引发如此大的震动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来为大家点评。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播你好。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6亿中国人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人民币，这是真的吗？这个很多中国人呢，不相信这个事实。可是中国总理的话有没有理由不信呢？那么月收入1000元怎么活呢？我们看到几天来，国内外的媒体，中国国内外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连中国的媒体披露的中国底层的生活实际状况，也就是如此。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啊，您多年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中国的实际生活状况究竟如何？
我觉得哈，这个李总理披露的这个6亿人月均收入啊不足1000块，这事儿呢是真的假的？其实作为我来说啊，我是长期关注中国这个经济的，尤其是更多的呢把精力呢放在这个底层的这个经济底层的生活，所以说两句话，这是说多了， 为什么呢？在中国哈，说那么多的人现在反馈说这个一个月1000块钱怎么生活呀？为什么像物价这么高，房价这么高，对吧？说一个在北京一个房子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个月才拿1000块钱，你怎么活呀？一斤肉现在20多块钱一斤肉，你拿1000块钱怎么活呀？说良心话哈，因为他们不知道，这6亿人哈，在中国哈，实际上我们要是用这个难听点的话，不客气的话，他们就不是人。在政府眼里头啊，他们根本不算人。为什么呀？那么多的老百姓哈，那么多的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新闻媒体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一个群体，对吧？我们原来看看，可以看看那个像那个这个叫贵州的毕节，3个孩子最后被饿死了，大家震惊了。为什么他们天天的在这个垃圾堆里去找吃的，最后被饿死了？他觉得这不可思议，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怎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孩子？个别现象，在山西的黑煤窑里头，很多人最后冒着生命危险拿不到1000块钱啊。何况说哈，现在的这1000块钱，我为什么说多了？很多的老年人，尤其是在农村的老年人，他们这些留守的老人和留守的儿童，一靠低保是多少？200块，有的是300块一个月啊，他们怎么活？他们觉着我这200、300块钱对我是个很重要的收入啊，所以我觉得哈，这个现在应该说，如果说大家认为这1000块还不真实的话，我觉得那这6亿人啊，说良心话就不是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在中国的这个大的语境当中，他们不算人，不是公民呐、啊。所以非常的可悲，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被这个社会
被遗忘。
好的，那么如果李克强总理啊，他说的是实情，您说的还说多了啊，至少说的是实情的话，那么情况就有些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都知道是习近平提出的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规划的这个最后一年。那么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低收入的群体呢？这怎么向人民去解释呢？我来请教李先生啊，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啊是怎么回事？多少收入算是贫困线呢？
现在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收入这个贫困线的规定啊，这我今天查了一下，2011年是2300块，这是一年啊。一年2300块，到了2015年涨到了2800块，到了2016年是3000块，从那以后再也没变过了。2016年以后啊，
您说的这是年收入对吧？
年收入，年收入的话，你要300块的话，三千块的话啊，一年的话，平均到这个一个月就250块钱。你是一个月这个一个人收入250块钱，就是已经脱贫了，按照中国的标准。
是这样，
对，所以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说良心话，要解决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中国啊，那个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要解决8000万人口脱贫的问题，还有多少人不在这8000万里头，你不知道，他这些数字也不会告诉你。但是呢，很多中国的很多的老百姓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以下，这是事实。对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但为什么这个中共中央包括总书记翻来覆去在讲，今年是解决这个贫困的这个攻坚战的这个关键的一年，要全面实现小康？为什么？我觉得啊，这个因为他们啊，他们生活在红墙之内，他们吃着特供，他们有那么多的后勤人员来服侍他们，他们当然不知道外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吧？跟原来。在唐朝的时候，最后说这个老百姓人相食的时候，相互之间一子而食的时候，饿的啊受不了了。那个时候那些贵族们，他们说什么？为什么不吃肉啊？可以吃肉糜啊，对吧？我看跟那个时候啊快差不多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现在还在讲要最后实现小康，全面脱贫。那说实话，我这跟现在的当今的领导人啊，这个好大喜功啊，这个 搞这些面子工程是完全是一脉相承，真是一脉相承，我觉得真是可耻，可耻。但是像李克强哈，说良心话，前一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传闻，认为呢，现在习近平这个错招、昏招连出，包括疫情当中的这个出了很多的昏招，然后他自己躲起来啊，什么这些事情，最后呢，逼着习近平说他自己出来了以后，他讲是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诸如此类。但实际上啊，你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他们可能之间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做完了以后，这个李克强啊，还是会回到唯唯诺诺的那个状态，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这个坚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它不是一个民主政治，所以我觉得呢，不太可能这个出现的说他敢于做这种这个直接的这种对抗，甚至是做更多的，不太可能。这是一。第二个，我再
你认为更可能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因为现在疫情，因为现在国际关系紧张，所以他调整了国策，然后让李克强来出面，更有这种可能吗？
我倒觉得也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李克强呢是不敢跟他直接对抗，但是李克强会表明自己的一个个人态度，
嗯，
所以呢他呢故意呢说出一些这个让媒体呢认为相对真的一些话，他呢要摘清他跟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要告诉世界我跟他不是一路的，对吧？因为什么？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那么多的这个，我要用个难听的话叫祸国殃民的这些事情哈，那个东西跟我没关。他要摘清他自己，包括说他习近平做13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所有的事情已经李克强已经大权旁落了。他即使他当想当这个家，他都当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再去替习近平顶这个锅，我想他不想做，但是呢，他是悄悄的，哎，我要把我自己摘清，我跟你选边站还不可以吗？我站得稍微侧一点，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考量，我猜。
好，谢谢，摘清自己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李克强言论这个震撼效应。有分析说呢，说李克强的话引发震惊，主要是因为露了底，让人们知道了中国的这个底细。有网民的这个评论呢很尖锐，说真话总比做梦好。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个从2012年以来，这个中国呢最流行的就是官媒当中最流行的就是中国梦这三个字，然后呢官媒上做，出书也在做，然后呢社科院各高校，只要你研究中国梦，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政府提供的这个资金。只要你研究中国梦，所以最后做梦哈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化的了。大家呢都跟着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所以造成的是什么？中国啊，这乌烟瘴气。现在啊，比过去，这过去我都觉得是已经够差的了，现在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李克强总理呢，最后呢透露出来一些相对的真实的东西，说良心话，当然大家就觉得耳目一新，跟过去的至少官媒当中的说持续向好、永远向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李克强啊，确实李克强总理讲了一段真话，但总比这个时候，在这之前啊，整个官媒全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永远向好，从来没变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呀？反映出来老百姓的一个心态，他希望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反映他的一个心态，他对现在的现状啊不满，他希望有所改变，而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个什么呀？中国官场的一个心态，中国官场啊，更多的人现在叫做官不聊生，官很多的官都什么呀？都不作为，为什么？你作为反而会有问题，所以干脆都选择不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倒乐得看习近平的笑话，所以像出现类似的这种事情，哎呀，传得可快了。这是一种心态，现在的一个政治生态是这个样子的。
好的，我们感谢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李先生。
好，谢谢许波。